弟兄姐妹们平安，
弟兄姐妹们平安。
请大家每个人手上都有圣经，然后打开到路加福音十五章。
请大家打开手上的圣经，见到路加福音第十五章。
我们要林小给他，我们要一起看这一整章的圣经。
我哋一齐去睇呢一整章嘅圣经。
在这边有三个比喻。
在这里有三个比喻，
第一个在四到七节，
第一个在四到七节，
第二个在八到十节，
第二个在八到十节，
第三个在十一到三十二节，
第三个在十一到三十二节。
现在我请弟兄们一同同声先来读四到七节。
现在我们请弟兄们一起同声读四到七节。
好，请。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九十九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找着了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较比为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现在再请姐妹们同声来念。
请姐妹同声念八到十节。
请。好，这两个比喻都讲到有东西迷失了。
是两个比喻都讲到有东西迷失了。
虽然迷失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虽然迷失的是其中一小部分。
但是主人仍然想尽办法的去找他。
但是主人仍然是想尽办法去找他。
找到了就欢喜和朋友邻舍一同庆祝。
找到了就欢喜和朋友邻舍一同庆祝。
我想东西掉了拼命去找的经验我们每个人都有过。
我想不见嘢搏命去找的这个经验大家都经历过。
我读小学的时候有一天早上出门的时候门没关好。
我读小学的时候有一天出门的时候门没关好。
回家的时候发现我们家的狗不见了。
回家的时候发现只狗不见了。
全家立即出动。
全家立刻出动，
走遍整个村子的大街小巷去寻找，
走遍整个村子的大街小巷去找。
二十多年前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经济非常紧。
二十年前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经济很紧。
我的岳母好心偷偷塞给我太太一千块美金。
我的岳母好心塞了一千元美金给我太太，
要他藏在家里某个地方做将来救急之用，
让他藏在家里某个地方将来救急。
谁知道我的好太太藏得太好了，后来自己想找都找不到。
怎知道我太太藏得太好了，后来自己想找都找不到。
我帮着他翻箱倒柜东找西找，
我帮他翻箱倒柜东找西找，
连已经找过的地方还一找再找，
连找过的地方都一再找。
我想类似的经验我们每个人都有过。
我想类似的经验大家都有。
还有一个经验我印象很深刻。
还有一个经验我印象很深刻。
以前我和我的家人都很喜欢搭 puzzle， 就是那个小小一片一块一块一块拼图的。
以前我和我的家人都很喜欢搭 puzzle， 就是拼图。
十多年前的感恩节，我的父母亲哥哥嫂嫂都来一起看我。
十多年前的感恩节，我的爸爸妈妈和哥哥嫂嫂都来一起探望。
在那个周末的下午，我们就一起来搭一个一千片的 puzzle。
在个周末，我们就一起去搭一个一千片的 puzzle。
搭了好几个小时，到了最后即将大功告成的时候，突然发现少了两片。
搭了好几个小时，跟着到了大功告成的时候，突然间发现少了两片。
这一下子把我们所有的人都急坏了。
跟住呢一刻呢，让我哋大家都好急。
每个人的桌子上、桌子底下、沙发上、沙发底下，东翻西翻，拼命的搜索。
马上呢， 台上面、台底下、沙发上面同埋梳化底下，全部喺度翻嚟翻去揾。
突然两片里面找到了一片，大家好高兴哦！
突然间两片当中揾到一片，大家都好高兴。
但是再高兴，也没有人满足的说可以啦，不用再找了。
但系再高兴，亦都冇人去会话满足咁话，哎呀得啦，唔使再揾啦。
虽然一千片的 puzzle， 我们已经有了999片。
虽然一千片的 puzzle， 我们已经有了999片。
最后一片还是非常的重要。
最后一片仍然是非常重要。
不找到会让每个人难过的不得了，所以非找到不可。
找不到会 令大家难过得不得了，所以一定要找。
最后找到了，不只是找到那片的人欢喜，所有人都欢喜。
最后找到了，不单只是找到那个人欢喜，大家人都很欢喜。
连一小片的 puzzle， 我们都会拼命的去找。
连一小片的 puzzle， 我们都会搏命去找。
一叠钞票，一只狗十块钱中的一块，一百只羊当中的一只。
一沓的钞票，一只狗十块钱当中的一块钱，一百只羊当中的一只。
耶稣讲这些比喻，到底要讲的是什么？
耶稣讲这些比喻，到底要讲的是什么呢？
最近这十多年，超大规模的地震特别多。
最近呢十几年，超大规模的地震特别多。
每次看救灾的新闻，都给我非常强烈的感受。
每次睇到救灾的新闻，都俾我非常强烈的感受。
当还有人被埋在倒塌的房子底下的时候，不只是当地的人全力搜索抢救，世界各国的专家都会前往帮忙。
当仲有人被埋在倒塌的房子底下的时候，不单止是当地的人马上全力去搜索，连世界各国的专家都会前往帮忙。
每当有一个人被救出来的时候，都是人人欢呼。
每当有一个人被救出来的时候，大家都是人人欢呼。
有的时候地震都过了好多天，希望已经越来越渺茫的时候，突然又救出来一个人。
有些时候地震已经过了好多日，越来越渺茫的时候，突然间又救出一个人。
这时候不只是认识他的家人朋友们高兴感恩，连远在世界各地根本不认识他的人，在看到新闻的时候也都兴奋高兴，甚至感动落泪。
这个时候不单只是认识他的家人们都很开心很感恩，连远在世界各地根本不认识他的人，在看到新闻的时候都觉得很兴奋很高兴，甚至感动落泪。
人肉体的生命其实是很短暂有限的。
人肉体的生命其实是很短暂有限的。
这样的得救尚且被人看为极其宝贵。
这样得救尚且是被人看见成为宝贵。
一个人的灵魂在永恒当中的得救，岂不比这个更宝贵更值得欢喜吗？
一个人的灵魂在永恒当中的得救，岂不比这个更加宝贵更值得欢喜吗？
这是耶稣讲头两个比喻的目的。
这个是耶稣讲头两个比喻的目的，
也是他讲第三个比喻的目的，
也都是他讲第三个比喻的目的。
前两个比喻的重点非常清楚，
前两个比喻的重点非常清楚，
告诉我们神的心是切切的要把我们寻回，
告诉我们听神的心是切切的想将我们找回来。
第三个比喻情节比较丰富复杂，
第三个比喻情节比较丰富复杂。
神希望把人寻回的心那部分是不变的，
神要将人寻回的这个心呢，这部分是不变的。
但是这个比喻多加了一个关键的因素，
但这个比喻多加了一个关键的因素，
就是迷失的人自己愿不愿意回家，
就是迷失的人自己愿不愿意回家。
我们现在就来仔细看十一节到二十四节，
我们现在就来仔细看十一到二十四节。
先看看在这个第三个比喻当中迷失是如何发生的。
先看第三个比喻当中迷失是怎样发生的。
在比喻的一开始，小儿子就向父亲要求有自主权。
在比喻的一开始，小儿子就向父亲要求有自主权。
那一旦得到了自主权之后，他就选择离开了父亲。
一旦有了自主权之后，他就选择离开了父亲。
为什么要离家呢？
为什么要离开父亲呢？
其实不是因为家里的环境不好，
不是因为家里的环境不好，
也不是他的父亲很凶，
也都不是因为父亲很好，
而是他想要有更大的自由，
而是他要有更大的自由。
什么样的自由？
什么自由呢？
任意妄为的自由，
任意妄为的自由。
这样的自由他得到了没有？
这样的自由他得到了没有？有没有得到呢？
他得到了，
他得到了。
我相信在他离开家的头一段时间里面，他每一天都开心极了。
我相信他刚刚开始离开家的时候，他每一天都开心极了。
我们有很多学生离开家来读大一的时候也是开心极了。
我们很多学生刚来到读大一，就是大一的时候大家都很开心，
真高兴不再有人管他，
真的很开心，因为没人管
自己爱怎么样花钱怎么样玩乐都可以为所欲为，
自己喜欢怎样花钱怎样玩都可以为所欲为。
其实我们整个人类的历史就如同这小儿子的故事，
其实整个人类的历史就如同这个小儿子的故事。
人为了更大的自由，为了脱离不想要有的束缚，就选择了远离神。
人为了更大的自由，为了脱离不想要的束缚，就选择了远离神。
从十七、十八世纪开始的无神论，尤其是这样。
从十七、十八世纪开始的无神论，已经是这样。
整个风潮的起源，就是为了追求更大的自由。
整个风潮的起源，就是为了追求更大的自由。
思想上的自由。
思想上的自由，
怀疑的自由，
怀疑的自由，
行为上的自由，
行为上的自由。
这样的风潮不只是影响了信奉无神论的国家，也影响了我们每一个人。
咁样嘅风潮唔单止系影响咗信奉无神论嘅国家，亦都影响咗我哋每一个人。
而在神的眼中，每一个不愿意信靠他的人，就都像这小儿子一样，把神排除在自己的生活之外。
喺神嘅眼中，每一个唔愿意去相信他的人都好像这个小儿子一样，将神排除在自己的生活以外。
许多人至今还非常享受这种自己做主的自由，
很多人到现在也都是非常享受自己做主的自由，
就跟小儿子刚离开家的第一阶段一样，
就好像小儿子刚刚离开家的第一个阶段一样。
当人还满足于这样的生活方式的时候，就会跟小儿子一样是不会想回家的。
当人是仍然满足在这样的生活方式的时候，就跟小儿子一样是不会想回家的。
二十多年前，我和我太太曾经在一家大的电脑公司工作。
有几年前，我和我的太太曾经在一个很大的公司，电脑公司那里工作。
那时候我们两个人已经信主成为基督徒。
那段时我们两个人已经信主成为基督徒，
常常向公司里的同事们传福音，
时时向公司的同事传福音。
当时有一位同事是我太太大学的同班同学，
当时有一位同事是我太太的同班同学。
他就这样子回应我们说，
他就这样回应我们说，
你不觉得你们做的基督徒很可怜吗？
你不觉得你们做基督徒很可怜吗？
礼拜五晚上你们得要去查经班，礼拜天早上你们又得去教会。
礼拜五晚上你们又去查经班，跟着礼拜日朝早又要去教会。
好好的一个周末就这样浪费掉了，不是很可惜吗？
好好一个周末就这样浪费了，不是很可惜吗？
他说，像我每个礼拜五晚上我可以有个 party 再打个通宵麻将。
好像我每个礼拜五晚上可以有个 party， 跟着又可以打通宵麻将。
礼拜六礼拜天我又可以到洛杉矶的海边去玩，那样的生活多充实啊。
礼拜六礼拜日我又可以去洛杉矶的海边那里玩，这样的生活多充实啊。
所以起初他只是嘲笑我们，一次一次拒绝了我们的邀请。
所以他起初只是去笑我们，一次又一次地拒绝了我们的邀请。
真的，那时候的他还满足于原来的生活方式。
真的，在那阵的时候的他还满足在原来的生活方式，
所以他就跟小儿子一样一点都没有回家的意愿。
所以他跟这个小儿子一样一点都没有回家的意愿。
小儿子任意放荡的日子虽然过得很开心，
小儿子任意放荡的日子虽然过得很开心，
有些事情却是原先没有预料到，
但有些事情却是他原先没办法预期得到的。
钱很快就花光了，
钱好快就用光了，
又遇到那个地方大遭饥荒，
又咁啱遇到嗰个地方大饥，
他穷苦起来，
佢穷苦起嚟，
就去投靠那个地方的一个人，
就去投靠嗰个地方嘅一个人。
他为什么不回家？
佢点解唔翻屋企咧？
而先要去投靠别人呢？
而要先去投靠别人呢？
圣经没有明讲，
圣经冇明讲。
但是我们稍微用心去想一想，也许不难体会小儿子的想法。
但我哋如果用心去想一想，也许亦都唔系好难去体会呢个小儿子嘅谂法。
有可能他还没有真正的醒悟，
有可能佢仲未真正咁醒悟。
也许他还想靠自己走自己的路，
或许佢亦然去想靠自己走自己嘅路。
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股傲气。
我哋心中都有一股傲气，
喜欢坚持原来的想法，
喜欢坚持原来的想法，
证明自己是对的，
嚟证明自己是啱嘅。
虽然现在的情形很落魄，
虽然依家嘅情形好落魄，
但人选择相信还有翻身的机会。
但系人选择相信仍然有翻身嘅机会。
这样的精神有的时候是有可取之处。
咁样嘅精神，有啲时候系有可取之处。
但是如果已经到了一个地步，明明知道自己走错了路，
但是到了一个地步，明明自己知道走错了路，
却因着面子或者骄傲而不肯回头，
他是因为面子或者骄傲不肯回头，
那就实在不是明智之举，
那就实在不是明智之举了。
有些人会认为，哎呀，回家是懦弱的表现，太没用了。
有些人会认为翻屋企系懦弱嘅表现，系太冇用啦。
遇到挫折就哭哭啼啼回家找爸爸。
一遇到挫折就哭哭啼啼翻去揾爸爸。
好像回家等于是承认自己的错，等于承认自己软弱。
好似翻屋企系承认自己嘅错，同埋承认自己嘅软弱。
好像真正坚强的人是不回家的。
好似真正坚强嘅人系唔翻屋企嘅。
但是我想浪子自己知道。
但是我想浪子心里面自己知道，
他不回家的一大原因是心中有很多害怕。
他不回家的原因是心中是 有害怕。
以前有一段时间，每一年的感恩节 AT&T 都会做一个广告。
有一年的感恩节，AT&T 做了一个广告，
向所有离家出走的青少年发出呼吁，
向所有离家出走的青少年发出呼吁。
如果你想回家，
如果你想回家，
AT&T 愿意帮助你们免费打个电话回家给你的爸爸妈妈。
AT&T 愿意帮助他们免费打电话回家给他们的爸爸妈妈。
在那个广告当中，
在那个广告当中，
有一个青少年，他很想回家，
有一个青少年好想翻屋企，
但他没有勇气去打电话。
但系佢冇勇气去打电话。
这时候路旁一位黑人妇女唱着福音诗歌。
呢个时候路旁有一位黑人妇女唱住福音诗歌。
奇异恩典，何等甘甜！
奇异恩典何等甘甜！
我罪已得赦免。
我罪已得赦免。
前我失丧，今被寻回。
前我失丧，今被寻回。
瞎眼今得看见，
黑眼今被看寻今得看见。
这个歌声一阵一阵打动那个青少年的心。
呢个歌声一阵一阵咁打动呢个青少年嘅心。
他最后鼓起了勇气，拿起了电话筒打电话回家。
佢最后鼓起勇气，攞起电话筒打电话翻屋企。
一个离家出走的人，要回家实在是需要不小的勇气。
一个离家出走的人要回家实在需要很大的勇气。
他会怕没有面子，
他会怕没有面子，
会怕被人取笑，
会怕被人取笑，
被人看不起，
被人看不起，
怕父亲的反应不好，
怕父亲的反应不
好，怕父亲拒绝他不让他回家，
怕父亲拒绝他不给他回家，
或者父亲狠狠教训他一顿惩罚他，
或者狠狠教训他一顿惩罚他。
同样的，
同样的，
一个过去习惯无神生活的人，
一个过去习惯无神生活的人，
要接受神开始过一个有神的生活，也需要不小的勇气和信心。
要接受神开始一个有神的生活，亦都需要有勇气和信心。
回家需要勇气，
回家需要勇气，
肯回家的人不见得是弱者，
肯回家的人不见得是弱者，
反而是有勇气坦然认错的人，
反而是有勇气坦然认错的人。
浪子选择了不回家，而去投靠了那地方的一个人。
浪子选择了不回家，而去投靠了那个地方的一个人。
那个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
那个人打发他 去到田里去放猪。
小儿子饿到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
小儿子饿到差不多想拿猪所吃的豆去充饥。
但连猪吃的东西他都吃不到，因为没有人给他。
但是连猪所吃的东西他都吃不到，因为没有人给他吃。
在这时候他醒悟过来。
在这个时候他醒悟过来。
才想通了他应该回家。
才想通了他应该回家。
醒悟是一件很宝贵的事。
醒悟是很重要的事情。
当然没有人喜欢遭遇一连串严重的挫折。
当然没有人去愿意去遭遇一连串严重的挫折。
但是有很多人如果不经过一些大的打击就一直不醒悟。
但是很多人如果不是经过一些大的打击就一直都不醒悟。
就继续走原来的路。
就继续走原来的路。
继续过原来的生活。
继续过原来的生活。
觉得自己不需要回家。
觉得自己不需要回家。
反过来说。
反过来讲。
如果因着患难一个人能够突然有所醒悟。
如果因为患难一个人能够有所醒悟。
那这个患难就反而成为他人生的祝福。
咁呢一个患难就反而成为佢人生嘅祝福。
有一个美国人，他从小生长在破碎的家庭。
有一个美国人，佢从小生长喺破碎嘅家庭。
爸爸是酒鬼。
爸爸系酒鬼。
母亲也常常向小孩子发泄怨恨。
母亲亦都常常系向呢啲小孩去发泄佢嘅怨恨。
所以他从小就充满着恨。
所以他从小就充满了恨，
个性非常的暴力，
个性非常暴戾，
到处打架生事，
到处打架生事，
还去特别学了功夫，
还特别去学了功夫。
后来他打伤了人，
后来他打伤了人，
只好去从军，
只好去当兵，
加入了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到越南去打仗，
加入了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去越南去打仗。
起初他在战场上从杀人得到很大的满足。
起初他在战场上面因为杀人得到很大的满足。
但是渐渐的心理出现了问题，就被送回美国。
但是慢慢的心理出现了问题，就被送回了美国。
回国之后他结了婚。
回国以后他结了婚。
一开始还有幸福的生活。
一开始还有幸福的生活。
他还开了一个功夫的武馆教人功夫。
他还开了一个武馆教人学功夫。
太太还为他生了两个小孩。
太太为了他生了两个小孩。
但他从小累积的恨和那个暴力的个性再度发出来。
但是他从小累积的恨和暴戾的个性再度发出来。
开始经常殴打他的太太。
开始成日打佢太太。
然后经常在外面寻欢作乐。
亦都经常在外面寻欢作乐。
终于有一天他的太太和小孩再也忍受不了，决定要离开他。
终于他的太太和他的小孩再忍受不了他了，就决定离开他。
他没办法接受这个事实。
他没办法接受这个现实。
心中就充满更多的恨。
心中充满更多的恨。
所以就在一个晚上，他手中拿着枪在家里的客厅踱来踱去。
就在一个晚上拿着一支枪在家里走来走去。
他已经想好了，一等到太太和小孩回到家就先开枪打死他们。
他已经想好了，当太太和小孩子回来的时候就开枪打死他们，
然后再一枪结束自己的生命。
接着一枪结束自己的生命，
就结束一切的痛苦，
就结束一切的痛苦。
那天晚上当他在那里焦躁的踱来踱去等太太小孩回家的时候，
那一晚当他是很焦虑地在家走来走去等他太太同埋细路仔翻嚟嘅时候，
他等得非常的无聊，
佢等到好无聊，
就打开电视，
就开咗电视，
在外面转来转去，转来转去的选台，
就转嚟转去转台，
就无意间就看到一个秃头的男人在演说，
就无意之间睇到一个秃头嘅男人喺度演说，
讲的是圣经福音的信息，
讲嘅系圣经福音嘅信息，
在那个时刻，那个信息抓住了他的心，
喺嗰个时刻呢、这个信息。捉住了他的心，
他看到自己人生的破碎，
他看到自己人生的破碎，
他看到他需要回家，回到神的面前，
他看到他需要回家，回到神的面前。
在圣灵的感动之下，他跪下来嚎啕大哭。
那晚他跪下来嚎啕大哭，
他认罪悔改，求神赦免他，
认罪悔改，求神赦免他。
他求神带领他重新有一个新的开始，
他求神带领他重新有一个好的开始。
长话短说，这个人的人生从那一晚开始转变。
长话短说，那个人的人生从那一晚开始有转变。
他开始努力研读圣经，
他开始努力研读圣经，
而且非常喜乐地跟别人分享福音，
而且非常喜乐地跟别人去传福音。
他在家里开始一个查经班，
他家开始了一个查经班，
很快从七个人增加到三十多个人，
很快从七个人增加到三十多个人，
只好改到他的功夫武馆去查经，
只好改到在他的功夫武馆去 查经。
没想到没几个月人数成长到三百人，
没想到没几个月就人数成长到三百人，
再只好改到一个电影院去聚会，
就只好改到在电影院去聚会。
刚好当初电视上那位秃头牧师 Chuck Smith 要在洛杉矶东区祠堂，
刚好在电视上那位秃头的牧师 Chuck Smith 要在洛杉矶东区去祠堂，
这个功夫教练就把他的武馆关掉，成为 Calvary Chapel West Covina 的牧师。
这位功夫的教练呢，就将武馆删了，成为 West Covina 的 Calvary Chapel 的牧师。
很快教会就成长到一千人，
很快教会就成长到一千人。
他们先买下一个超级市场改建成教会，
他们买了一个超级市场改建成为教会。
几年后教会又成长到六千人，
几年之后教会成长到六千人。
原来地方的又不够用了，
原来有地方就不够用了，
所以只有在1991年再搬到一块28个 acres 的地方，
只有在1991年又搬到一块有28个 acres 的地方。
96年的年底我有机会去拜访这个教会，
96年的年底牧师有机会去到拜访这个教会，
那时候非常惊讶崇拜的人数竟然这么多，
当时是非常惊讶崇拜的人数竟然这么多。
聚会结束的时候，我们需要排十几分钟的队才能够把我们的小孩从儿童主日学接出来。
聚会结束的时候，我们需要排十几分钟的队才可以将我们的小孩从儿童主日学那里接出来。
散会大家开车离开的时候，还需要警察和义工一同指挥交通。
散会开车离开的时候，还需要警察和义工去指挥交通。
现在这个教会主日的聚会人数已经是14000人左右。
现在这个教会聚会人数已经14000人左右。
这位牧师的名字叫做 Raul Ruiz。
这位牧师的名字叫做 Raul Ruiz。
40多年前的那个晚上。
40多年前的那个晚上。
他觉得人生已经走到了尽头。
他觉得人生已经走到了尽头。
差点杀掉太太小孩然后自杀。
差啲杀咗太太小孩，跟住自杀。
是一个突然的醒悟，把他人生做了180度的转变。
系一个突然嘅醒悟，让佢人生有咗180度嘅改变。
后来不只是他自己的家庭得到了重建，他们还带领了成千上万的人认识主。
后来唔单止佢自己嘅家庭得着咗重建，佢哋仲带领咗成千上万嘅人。去认识主，
他的妻子也成为一位爱主侍奉主的人，
他的妻子也都成为一个爱主侍奉主的人，
三个儿子也信了主，
三个儿子也都信了主，
连他当初所恨的父母亲也都信了主，
连他当初所恨的父母亲都信了主，
真是何等奇妙的事，
这个何等奇妙的故事。
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小儿子也有一个醒悟，他决定要回家。
在今天经文当中，这个小儿子也都有这个醒悟，也都决定了要回家。
他心中已经预备好了要去向父亲认罪，
他心中已经预备了向他父亲认罪，
他也知道他不再配得去当以前的小少爷蒙父亲宠爱，
他也都知道他不配得回去当他以前的小少爷蒙父亲的宠爱，
因为他已经充满污秽，他羞辱了父亲的名，
因为他已经充满污秽，羞辱他父亲的名。
在他想，他只要能够当家里的一个雇工，就心满意足了。
他想，他只要回去可以做一个工人，他已经心满意足了。
谁知道在他回家的路上？
点知道喺佢翻屋企嘅路上？
相离还远，他的父亲远远的就看见了他。
相离好远，佢嘅父亲远远就看见咗佢。
这位老父亲充满慈爱的跑去，向着这个回家的浪子。
呢位老父亲充满慈爱嘅跑去呢个回家嘅浪子嗰度。
不管儿子身上的衣服多破烂、多脏、多臭，
唔理呢个儿子身上嘅衣服多破烂、多污糟、多臭，
慈爱的父亲紧紧地抱住儿子的颈项，连连地与他亲嘴。
慈爱嘅父亲紧紧咁抱住佢儿子嘅颈，连连嘅同佢亲嘴。
在儿子还没有开口之前，父亲看到儿子回家，就已经知道浪子回头了。
在儿子还没开口之前，父亲看到儿子回家，已经知道浪子回头了。
儿子说，我不配当你的儿子。
儿子说，我不配当你的儿子。
父亲却拿上好的袍子给他穿。
父亲却拿上好的袍子给他穿。
拿鞋给他穿，并且为他戴上戒指。
拿鞋给他穿，甚至为他戴上戒指。
父亲借着这些行动告诉儿子，
父亲借住呢啲行动话俾儿子听，
不论过去你怎么样伤了我的心，
唔论你过去点样伤我嘅心，
只要你今天回家了，就仍然是我所心爱的儿子。
只要你今日回家啦，就仍然系我心爱嘅儿子。
耶稣为什么要讲这个比喻？
耶稣点解要讲呢个比喻咧？
为什么要讲这三个比喻？
为什么点解要讲呢三个比喻咧？
因为在十五章的一开始。
因为十五章的开始，
一群宗教领袖觉得有一些人是不配得神的救恩的。
一群宗教领袖，他觉得有些人是不配得神的救恩的。
他们觉得耶稣不应该跟税吏、罪人这些人一起吃饭。
他们觉得耶稣根本就不应该跟这些税吏和罪人一起吃饭。
耶稣却借着这些比喻告诉他们说，神是一位慈爱的父神。
但耶稣却是藉着比喻跟这些人说，神是一位慈爱的父神。
任何一位罪人在神的眼中就都好像一只迷失的羊。
任何一位罪人在神的眼中都是一只迷失的羊。
像遗失的一块钱。
好像迷失了的一蚊。
像一个离家出走的浪子，
一个离家出走的浪子。
不论别的人如何轻看他们的价值，
不理其他人怎样轻看他们的价值，
在慈爱父神的心中，他们永远都是宝贵的。
在这个慈爱的父亲心中，他永远都是宝贵。
他的心切切想念他们，
他的心切切地想念，
不断地在寻找他们，
不断地去，
他耐心地等待浪子醒悟回到家中。
他耐心地等候浪子醒悟回到家。
耶稣借着比喻让人知道神的恩典有令人惊讶的个人性。
耶稣借着这个比喻让人知道神的恩典有令人惊讶的个人性。
当有一只羊迷失的时候，
当有一只羊迷失的时候，
在神的心中，其他99只羊是怎么想的？那是次要的。
在他心中，其他99只羊怎样想是次要的。
他最最关心的是要把那只迷失的羊找回来。
他最关心的是要将这只迷失的羊找回来。
同样的，当浪子回家的时候，
同样的，当浪子回家的时候，
虽然大儿子心中不平衡，他不以为然。
虽然大儿子心里面不平衡，他不以为然。
慈爱的父亲仍然觉得应该要欢喜庆祝。
但慈爱的父亲仍然觉得欢喜庆祝。
有一位神学家 Henry Nouwen 他这样子说。
有一位神学家 Henry Nouwen 这样说，这样讲：
神欢喜不是因为世界的问题得到解决了。
神欢喜不是因为世界的问题得到解决了，
不是因为所有人类的苦难都结束了，
不是因为所有人类的苦难都结束了，
也不是因为成千上万的人都悔改归向主了，
也都不是因为成千上万的人悔改归向主了，
都不是，
都不是。
神欢喜是因为有一位过去失丧的孩子今天被寻回了。
神欢喜是因为有一位过去失丧的孩子今天被寻回了。
在 Philip Yancey 写的一本书 What's So Amazing About Grace 里面，他讲到了一个女孩子的故事。
在 Philip Yancey 写过一本书 What's So Amazing About Grace 里面，他讲到一个女孩子的故事。
这个女孩子她在 Michigan 西北角的 Traverse City 长大。
这位女孩在 Michigan 的西北角的Traverse City 那里长大。
她成为青少年之后想要得到更大的自由。
她成为青少年的时候她想得到更大的自由。
希望能够听她想听的音乐。
希望可以听她想听的音乐。
穿她想穿的衣服。
穿她想穿的衣服。
他也想跟随着时髦，在他身上各个部位穿个洞，挂很多的 rings。
他亦都想好似好时髦咁样，喺佢身上嘅各个部位都穿窿，挂好多嘅 rings。
他厌恶在家中受到的种种限制。
佢厌恶喺屋企受到嘅种种限制。
就照着详细的谋算，然后离家出走。
就照住详细嘅谋算离家出走。
他知道家人一定会猜他是跑到加州或佛罗里达，他就偏偏跑到治安最糟的 Detroit。
他知道家人一定会以为他会去加州或者 Florida， 但是他偏偏就去到这个治安最差的 Detroit。
他自己觉得运气很好，
他自己觉得运气很好。
到 Detroit 的第二天就遇到一位开高级大轿车的英俊男子给他搭便车。
到 Detroit 第二日咧，就遇到一位开好高级嘅靓车嘅英俊男士，帮佢pick up 咗佢。
那个英俊男子请他吃饭，还安排了一个地方给他住。
呢个英俊嘅男子咧，请佢食饭，甚至安排咗一个地方俾佢住。
跟着这个男人，他原先想要做的所有的事情，全部都做了。
跟住呢个男人，佢原先想要做嘅事情都做咗啦。
这个男人又给他吃了一点药，
呢个男人亦都俾佢食咗一啲药，
让他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快乐，
让佢享受咗前所未有嘅快乐。
他真高兴，他离开了家。
佢好高兴离开咗呢一个屋企。
他深信过去他的父母妨碍了他得到这么多人生的乐趣。
他相信他父母妨碍了他得到这么多的人生乐趣。
之后这个男人教了他一些可以取悦男人的技巧。
跟着这个男人就教了他一些可以取悦男人的技巧。
然后安排他每天有赚钱的机会。
而且安排他每天有赚钱的机会。
靠着这些钱他可以继续吸那些毒品享受他想要的那种刺激快乐。
靠住呢啲钱咧，佢可以继续去吸呢啲毒品，亦都过住同样快乐嘅生活。
但是不到一两年，他的身体开始出现问题。
但系唔到一两年，佢嘅身体就出现咗问题。
等到问题变到严重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原先他依靠的那男人就把他一脚踢出去。
等到佢嘅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嘅时候，原先佢依靠嘅男人就一脚将佢踢咗出去。
一开始靠着他自己，每个晚上还可以有一些收入。
一开始靠住自己，每个晚上都仲有一啲收入。
但随着他身体越来越差，越来越没有人要。
但系身体越来越差，越来越冇人要。
当冬天来到的时候，他深夜缩在百货公司的门前，根本无法入睡。
当冬天嚟到嘅时候，佢深夜缩喺百货公司嘅门前，根本冇办法入睡。
又冷又饿，身上又脏又臭，
又冻又饿，身上面又污糟又臭。
这时候他想到他自己曾经是一个又干净又漂亮充满光彩的小女孩。
这个时候他想到自己曾经是一个又干净又漂亮充满光彩的小女孩。
他怀念他的家，
他怀念他的屋企。
他想到家乡结满果子的樱桃树，
他想到家乡结满果子的樱桃树，
想到家中的温暖，
想到屋企的温暖，
想到厨房里面常常传来妈妈煮蛋糕的香味，
想到厨房里面时时传来他妈妈煮蛋糕的香味。
他想要回家，
他想回家。
他记得曾经在那些牛奶盒上看到过他家人寻找他的广告。
他记得曾经在牛奶的盒上面去看到家人找他的广告。
但时间隔了这么久，他也完全变了一个人，他的家人还会要他吗？
但是时间已经隔了很久，他自己也都完全变了一个人，他的家人还会想找他吗？
他哭着向神祷告，
他喊着向神祷告，
求神赦免他，拯救他，
求神赦免他，拯救他。
终于他鼓起勇气去打电话，
终于他鼓起勇气去打电话，
但是打了三次都是硫化机，
但是打了三次都是 answering machine。
头两次他没有勇气硫化，
头两次他没有勇气硫化，
他第三次总算鼓起勇气硫了化，
第三次他终于鼓起勇气硫了化了。
他说爸爸妈妈是我，
他说爸爸妈妈是我，
我在想我是不是应该回家，
我在想我到底是不是应该回家，
我现在会去搭 bus，
我现在会去搭 bus，
在明天午夜的时候会回到你们那个小城的车站，
在明天午夜的时候会去到你们家的车站，
如果我在车站没有看到你们，我想我大概就留在车上继续坐去加拿大。
如果我在车站没见到你们，我想我会继续留在车上继续坐到去加拿大。
从 Detroit 到 Traverse City 有差不多250英里。
在 Detroit 去到 Traverse City 大概有250个 miles。
坐 bus 沿路停要7个多小时。
坐巴士沿路停大概要7个多小时。
一路上他反复的思想，心中充满了焦虑。
一路上他反复思想，心中充满了焦虑。
他突然意识到他的计划有很大的问题。
他突然发现了他的计划可能有很大的问题。
会不会他的爸妈出远门了，根本没有听到他的流话？
会不会他的父母出远门，根本听不到他的流话？
就算他们听到流话，他们会来吗？
就算听到流话，他们会来吗？
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他们还会要我吗？
看到我现在这样，他们还会要我吗？
各样的想法在他脑中翻来覆去，
各样的想法在他的脑中翻来覆去。
他也一次又一次在心中预备见到爸妈的时候要如何说，请求他们原谅。
他都一次又一次地去准备见到父母的时候怎样去请求他们的原谅。
当车子靠近他的家乡的时候，
当车子靠近他家乡的时候，
天空开始飘起雪花，
天空开始飘起雪花。
他看到久违的家乡，心中非常的激动。
他看到久违的家乡，心中非常的激动，
也是非常的紧张，
但也都非常的紧张。
终于车子进站了，
终于车子进站了。
司机把车停好，大声的宣布 Traverse City 休息15分钟，然后准时开车。
跟住司机将车子停好，大声咁宣布 Traverse City 停休息15分钟，然后准时开车。
这15分钟就即将决定他将来的命运。
15分钟就即将决定他将来的命运。
他跟着所有的乘客一步一步的下车，走进车站。
他跟着所有的乘客一步一步的下车，走进车站。
虽然他已经在脑中像拍电影一样想过几百几千次进车站时可能的景象。
虽然他已经在脑海当中好像拍电影一样想象过几百几千次入车站时候可能的景象，
但他跨进车站的时候完全的惊讶。
但是他跨进车站的时候完全的惊讶。
车站里面站了一大群人，有40多位。
车站里面站了一大群人，有40多位。
不止他的爸爸妈妈，
不单止他的父母，
他的好几位 uncles aunties grandma 和教会的弟兄姐妹都站在那里。
还有他的 uncle auntie 他的 grandma 和他教会的弟兄姊妹都站在那
里。每个人都穿着大雪衣，头上戴着那些 funny 的开 party 的帽子。
每个人都穿着大雪衣，戴着一些开 party 的帽。
然后一个大大的布条横挂整个大厅，上面写着 welcome home。
还有一个很大块的布条横跨了整个大厅，上面写着 welcome home。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主啊，在几个礼拜就是圣诞节。
主啊，仲有几个礼拜就是圣诞节了。
你降生到这个世界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带回家。
你降生在这个世界上的目的，就是将我们带回家。
主啊，在你的心中，每一个灵魂都是宝贝的。
主啊，在你的心中，每一个灵魂都是宝贵的。
不论我们过去是怎样的把你排除在我们生命之外，
你我们过去怎样排除在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以外，
不论我们是怎么样的过不合你心意的生活，
不论我们是怎样过不合你心意的生活，
不论我们的思想言语行为是与你的旨意差距有多大，
不论我们的思想言语行为和你差距有多大，
你没有一时一刻不在等我们回家，
你没有一时一刻不是在等着我们回家，
而当我们愿意回头的时候，
而当我们愿意回头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你早就伸着膀臂在等待我们，
我们会发现你早就伸开你的手臂在等着我们，
已经预备好热情地拥抱我们，
已经预备好热情地拥抱我们，
为我们穿上上好的袍子，
为我们穿上上好的袍子，
上好的鞋子，
上好的鞋，
戴上戒指，
戴上戒指，
甚至宰杀牛犊来欢喜庆祝，
甚至宰杀牛犊去欢喜庆祝。
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在座有不少慕道的朋友，
主，我们知道在在座有不少慕道的朋友，
在过去这段时间也多次听了福音的信息，
在过去的日子是有很多次听过福音，
心中也多次受到感动，
心中是多次受到感动。
所以我们就恳求你加添每一位勇气和信心，
主，我们恳求你加添每一位勇气和信心，
不凭自己的眼见来看环境当中的拦阻，
不凭自己的眼界去看前面的拦阻，
而就是紧紧地抓住那个简单的信息，
能够紧紧地捉住那个简单的信息，
你在等我们回家，
主要你在等我们回家，
主，恳求主继续在每个人心中工作，
主要求你继续在我们每个人心中工作，
听我们的祷告，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我们来唱一首诗歌，
唱一首诗歌。回家，忧伤困。
三节，请姐妹。恳求主在这个圣诞节即将来临的时候，
恳求主在圣诞节快将来临的时候，
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听到主对我们所发出的呼唤，
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去听到神向我们的发出的呼唤，
不论我们是已经信主受洗的人，或者是还没有信主的，
不论我们是已经信主的人，亦或是还没信主的人，
主，我们知道你都时时在向我们发出呼唤，
主，我们都知道你时时向我们发出呼唤，
主啊，求你让我们有开通的耳朵，
主啊，求你让我们有开通的耳朵，
听到你的呼唤，
听到你的呼唤，
而且有柔软的心，
而且有柔软的心，
能够来向你回应，
能够向你回应，
听我们的祷告，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阿们。